次服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，有一个富翁，他以性情古怪闻名。有一天，他在家里举行盛大派对，他家后院有个大游泳池，里面有鲨鱼和鳄鱼。他向宾客宣布，谁在泳池里游一趟，我会满足你任何愿望。过没多久，水花飞溅，有人在泳池里全力冲刺，躲避鲨鱼，绕过鳄鱼，有惊无险地游到了对面。富翁说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，你想要什么？那人说，我只想知道刚才把我推下水的那个人是谁。好的，我们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惊心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放胆祷告。我们常常无法看见上帝做大事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只求小事，我们祈求食物，祈求保护，祷告求智慧，这些都很好。但你上一次求上帝来成就大事是什么时候？求他成就极大的事是你自己无法做到的。如果上帝回应你现在所求的一切，你所求的够大吗？你会满意吗？你曾否为梦想祷告？曾否为似乎不合常理，他放在你心中深处的感动来祷告？这是从上帝来的，但你不敢说出来，因为太遥远，遥不可及。我们很少看到这些大事成就，因为我们不敢大胆祈求。如果你只为小事祷告，就不会看见上帝的伟大。如果只为小事祈求，命定就无法完全展开。有些梦想，上帝放在你心里，但你自己无法完成。过程中，有些障碍太大了，大到你无法靠自己克服。若你没学会放胆祷告，没学会大胆祈求，为超乎想象你的远大梦想祷告，你就会留在原地。约尔，我不想自私祷告，上帝不会理会这种祷告。放胆祷告并不会给上帝带来困扰，反而会引起上帝的注意。他会更多的差派天使动工。放胆祷告能开启紧闭的门。放胆祷告能扭转不可能的情势。当你大胆祷告，就是在释放信心。你在宣告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你就是那位全能的宇宙创造主，你能带我到达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上帝在诗篇第二篇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我们却只为小事祈求，帮助我维持生计，帮助我与疾病共存，忍受这份工作。上帝在说，我要把列国给你，我为你预备了奇妙的未来，超乎所想的伟大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得求我。你不会看到列国，不会得到地级的产业，因为你求的是小事，琐碎，微小的事。上帝，帮助我能付出房贷，看看汽油价格，还有通货膨胀，这是普通的祷告。放胆祷告乃是，上帝帮助我付清房贷，还使我福杯满溢，能帮别人付清房贷。普通的祷告是，上帝，我的孩子走偏了，帮助他别惹麻烦，保守他远离伤害，这样也行。但普通祷告只能得到普通结果，但只求小事，得到的就小。放胆祷告是，上帝，我求你不仅保守我的孩子，也帮助他成就命定，大大使用他，为世界带来改变。或许你失望过，遭遇过波折，普通的祷告是，上帝，帮助我生存下去，忍受过去。放胆祷告是，天父，你说你会为不公平的事加倍补偿我，以华冠代替灰尘。感谢主，奇妙的事正迎面而来。雅各书四章这么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妄求在原文是指生病，是指虚弱和悲惨，这表示不健全的祷告，软弱的祷告不会带来结果，只为生存，忍受， 勉强度日祷告就是不健全的祷告。上帝，我太失败了，压力太大，你得有所行动。这个祷告得送去急诊室，太不健全。改变你的祷告，你要放胆祈求，上帝，我遇到很多拦阻，但有你的帮助远超过拦阻的势力。感谢主，真正的情势正在开始转向。这是健康的祷告，会让上帝动工，他回应充满信心的祷告。有时我们的祷告其实只是抱怨，上帝，你知道同事惹到我了，儿女不感激我，我的背在痛，丈夫很粗鲁，狗不喜欢我，金鱼无精打采，上帝怎么办？这只是抱怨，你需要用信心祷告，不必把所有问题都告诉上帝，他知道发生的一切，要向他求更大的事，持续带着信心求。上帝，有许多的麻烦，但感谢你正在扭转局面，你在为我征战，你会拯救我，还要提升我。约翰福音四章记载，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地区，门徒都进城去买食物，他独自一人坐在一个井边，这时一个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就向他要水喝。他说，先生，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？那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说，你若明白上帝何等慷慨，和对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必求他，他必赐给你活水。妇人说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活水从哪来呢？他想的是一般喝的水，普通的水。但耶稣说，你若知道我是谁，就不会只求水，我还有更多，我能给你活水。当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谁，认识是他创造了宇宙，他一说话就创造一切，他分开红海，医治病人，使食物倍增，堵住狮子的口，你就不会只求水，普通的事，你会求活水，你会求梦想，求看似不可能的事。你是否像这妇人一样向他要水，普通的东西？他在说，我有活水，我有丰盛，我有医治，我有突破，我有供应，我有丰盛，我有事工，我有恩惠，能把你推入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圣经说，唯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一旦知道你在和谁说话，就不会再做软弱不健全的祷告，而是会放胆祷告，求别人认为太遥远、太伟大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放胆祷告会得到大大的结果。我今天不会站在这，假使我没学会这原则，向上帝求大事，为不合常理，但我知道是从上帝来的事祷告。我不想走到生命尽头，还在纳闷，若我放胆祷告，相信，不限制上帝，结果会如何？父亲去世，我开始牧会三年后，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，休斯顿火箭队即将要搬离这里，所以康博中心将要出售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内心燃起希望，我知道它属于我们，但理性告诉我，不可能，你不符合资格，政府不可能把它卖给教会，你也没经费，怎么付得出钱呢？但上帝会故意给你这种看似太大的感动，不合常理，看似不可能，因为是个考验，你是否要相信理性？只会求水，求普通的东西，或者你要认定那赐你梦想的那一位上帝？你能否认出对你说话的正是宇宙的全能创造主？当你认出他，就会向他求活水。我说，上帝，这难以理解，但我知道你很清楚，我们没资金，但你拥有一切，对手比我们更强更大，但我知道有你的帮助远胜过抵挡的势力。师母和我会在晚上过来，这里没活动时，我们就在周围走祷，感谢上帝正在无路之处开道路。 虽然困难，但机会和对的人出现了，上帝就成就了。你是否在放胆祷告，相信似乎遥不可及，你认为不大可能的事？或许是为家人设立新标准，上帝让我脱离匮乏和平庸，给后代子孙留下产业。上帝让我创业，让我能够建孤儿院，让我能得着痊愈。只为小事求，就不会看见大的成就。旧约记载，当以色列百姓面对巨大挑战时，常常以宣告上帝的伟大开始祷告。当约沙法王被三支大军包围，敌军快速逼近，他召聚犹大人在广场，众人都抬头望天。他没说，上帝你在哪？我们即将成为阶下囚。他说，主啊，唯独你是上帝，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，在你有大能大力，无人能抵挡你。你带领我们走过战争、饥荒和疾病。伟大的上帝，我们恳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强大的敌军。当你宣告上帝的伟大，就不会做软弱不健全的祷告，而是放胆祷告，求上帝成就大事，不可能的事。这种祷告会引起上帝注意，犹大人甚至不必参战，敌军就互相攻击，最终自相残杀。不久前，我在聚会后遇到一位姐妹，她全家从南美移民来这，那时她不会说英语。他开始来胡木教会聚会时，都用耳机听西班牙语翻译。某个主日，他听见我讲这个主题，放胆祷告，相信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梦想。他一直想创业，帮助人学英文。他说，那天在聚会中，他第一次对上帝说，我想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求你帮助我创业。但他根本不会说英文。他努力学习，知道那是从上帝来的感动。当他放胆祈求，信心就被启动。他敢要看似不可能的结果。12年后，这位年轻姐妹的事业非常成功，数千人来她学校学英文。她告诉我，上帝所做的比想象的更多。你心中是否也有美好远大的梦想，却没有向上帝求过？就像康伯中心，你不敢求上帝实现这梦想，医治、事业、婚姻、自由，上帝正在等你向他放胆祈求。看似难以理解，遥不可及，环境显示不可能发生，但你知道你在和谁祷告吗？不要终身只会求普通的水，他有活水，是你不曾经历过的超自然的恩惠，奇妙的加增，超自然的医治。当头脑想说服你放弃时，你得向约沙法说，上帝无人能像你，你创造了天地，你满有大能和大力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相信你必成就你的应许，我恳求你实现这梦想。如果你像他一样放胆祷告，10年后的你会在哪里？上帝给每个人无法自己完成的梦想，我们缺乏经验、资金，前方阻碍太大，对手太强。如果你能自己做到，就不需要上帝的帮助，这时你得放胆祷告，不是软弱的祷告，勉强度日。我是小人物，没有优势，怜悯我一下。不，你得启动信心，要为梦想求，要为目标求，求他打开看似紧闭的门，求他加增你的事业，求他使你的儿女再世强盛，带领你家族更上一层楼。当然你可以求水，但你的上帝能给你活水，他有更多祝福。或许你不知道如何发生，所以需要信心。上帝，我没办法，但你有办法。想象一下，在天堂里有巨大的仓库，仓库架上摆满了盒子，你放眼所及，到处都是盒子。 每个盒子上都有名字，你问上帝这些盒子是什么，他说这些盒子是我为百姓准备的祝福，但他们从没求过。有个事业属于吉姆，但他从没求过。康博中心属于裘丽，但他没有求过。我为罗兰多准备了痊愈，有属于瑞秋的自由。我为玛利亚准备了房产，但他们只为小事求，他们只求水，从没求过梦想，没求过我做奇妙的事。别让你的盒子留在架上，别让祝福无人认领。有些事上帝放在你心里，是他在夜里低声说的，你得开始向他求，开始放胆祷告。如果我的渴望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呢？如果不对，就不会成就。但若是对的事，你却从未祈求呢？你只为小事祷告。约尔，我不想贪心，不想只是为自己求。不，你的命定关系到帮助他人，你的任务关系到上帝的国。想让家族更上层楼，并非贪心。希望事业蒙福，没有不对，这样你就能更多支持国度的事工。关键是你的心在哪里，只想到自己，让自己有面子，不关心他人，就是错误的动机。但当你渴望以他所赐的福来荣耀他，祝福家人，也成为别人更大的祝福时，你就可以求大事，观看上帝的作为。我有个朋友，每天为100万儿童提供食物，他支持照顾这些孩子的慈善机构，这会激励我。上帝，求你赐福我，让我能喂养许多孩童。做上帝呼召你做的大事，需要放胆祷告。你未曾听过，未曾想过，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？别再限制上帝，开始为大事祷告，求他成就大事，改变你的社区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上帝要使用我们当中一些人，发现疾病的疗法拯救生命。有些人将在尚未有医疗的地方创办医院，有些人将开发影响世界的资讯软体，有些人将写出畅销书，创作美好的音乐，制作有影响力的电影，有些人甚至将养育出下任的总统、参议员、建筑师、教师、牧师、领袖。这些要如何发生？透过放胆祷告，为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梦想祷告。你得与上帝同心合意，不要眼光短浅，求小事，想小事，要启动信心，不仅相信，也向上帝求。上帝，让我影响文化，让我的儿女留下见证。上帝，打开大门，使我达成我生命中的命定。放胆祷告，并且相信上帝必定超乎期待，成就超乎所求所想的。当今世代中，上帝将以新的方式彰显自己，他在寻找这样的人。第一，尊荣他的人，有正直的心，有好品格，愿意让上帝居首位。第二，相信大事会发生的人，愿意跨出舒适圈，不做软弱的祷告，不是求水，而是求属天的活水，求自己做不到的事，这时上帝就会介入。当你已别无选择，身处逆境，环境显示毫无出路，这时上帝就会说，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，我掌管着全宇宙，我能打开大门，改变人们的想法，让合适的人出现，我能破除锁链和拦阻，带来恩惠、晋升、影响力，让你走得更远，超乎你所想象。上帝不是软弱的，他不会苦无对策、无计可施，希望计划能奏效。我们的上帝乃是宇宙的全能创造主。当他平静加利利海的风浪时，门徒们感到惊奇，他们问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想引起上帝的注意，要放胆祷告，上帝回应大胆的祷告，因为这就是在说，我知道你是上帝，你蛮有大能大力，无人可抵挡你，你的旨意必定会成就。 人不能阻挡它，环境也不能，疾病也不能，你的过去也无法，连风和浪都挡不住它。你祷告的上帝完全掌管一切，包括你的生活还有周遭一切环境。圣经记载有五支军队聚集，要来攻击约书亚和基遍的百姓。约书亚已攻下耶利哥，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，如今有另一个巨大挑战，基遍就在他居住的吉甲旁边。基遍人是他的盟友，他们传来消息说敌军来袭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立约，敌人希望消灭以色列人。于是约书亚率军连夜赶去，从敌军背后突袭他们，敌军溃散，四处逃窜。逃亡时遇到大冰雹，死了许多逃跑的人。很有意思，约书亚的部下却无人受冰雹伤害。当时天色已晚，约书亚正努力将敌军剿灭，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，未来将后患无穷。可是该怎么办？天黑了，敌人要逃走了。他也可以祷告上帝，等下次吧，求你赐给我们体力回家，旅途中保护我们。这就是普通的祷告，但约书亚不普通，他有勇气做大胆的祷告。他停下正在做的事，大家一定都看着他，为什么不再追赶敌人，停止追杀？约书亚说，等一下，我得祷告。大家都很好奇，他要祷告什么？他说，上帝，恳求你让太阳停住，让月亮待在原位，我们需要日光消灭敌军。部下一定想着，他压力太大了，他疯掉了吧。上帝大可以说，约书亚，这算哪门子祷告？你难道不知道太阳系必须运转，行星也在自转，一切都要精确，保持完全一致，我不能停止太阳。但是当你放胆祷告时，上帝不会被吓到，他不会不知所措，不知如何成就。事实上，这想法是他放在你心里的。约书亚求上帝让太阳停住，下节经文说，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没有过多的解释，你以为会有几节经文来说明如此惊人的大事，但只有简单的描述，上帝让太阳停住，他就停住。约尔，这有点离谱，我们侍奉的是超自然的上帝，以弗所书说，上帝的恩惠超乎所求所想。我知道这在逻辑上说不通，在自然界这不可能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创造了太阳系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他能阻止他想阻止的，让他继续运行。你有在大胆祷告吗？或许不是让太阳停下，而是让儿女成就大事，为家族设立新标准，实现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上帝让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只是在等着你求他。我有位朋友身体不舒服，他预约了医生，妻子送他就医时，他说两小时后来接我，结果两小时变成住院五个月。他感染新冠肺炎，必须使用呼吸器，情况不乐观。他最终失去意识，昏迷了72天。他死了3次，又被救活。护理师打电话给他妻子，说他快不行了。他去了医院，大家都知道不能进去，但他趁警卫没注意时，从警卫身边溜走，跳进电梯。我不建议你这么做，这是他的故事。她出了电梯，等护理师离开后，进了她的病房。丈夫仍在昏迷中，她大声呼唤丈夫的全名：麦克，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回到这个身体，你必存活，必不致死。很奇妙，昏迷2个多月的丈夫突然清醒了。她告诉我，我听见了那个祷告，她从那天开始康复。如今他身体健康，正在成就命定，但这都是因为，首先他的妻子偷偷溜进了医院，然后他知道如何做大胆的祷告。再问大家一次，你是否放胆祷告过，求上帝扭转看似不可能的局面， 或者你说服自己放弃了。我们错过了多少神迹，只因我们不求。要敢于求问，不只为你的需要，不只为小事求，而是要为梦想，为上帝赐你的感动祈求。他渴望善待你，他要向你显明他新的恩惠，他在等你开口。若你愿意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如同约书亚，你将看见超自然的事，机会之门开启，合适的人出现，医治、晋升、突破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阿们。若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